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要看《加拉太书概论》这一卷书啊，是保罗他写的。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卷书信。那我们晓得保罗的书信基本上都是按着希腊人他们书信的格式，也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说明写信的作者是谁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受信者是什么人啊，通常第三呢就是一个问安，那第四通常就是感谢的祷告，就是通常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然后就进入整卷书的主题，最后通常也还有一个问安。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唯独加拉太书没有感谢的祷告，即使连哥林多教会他们跟保罗之间有许多的冲突，有许多的对他们对保罗有很多的批评跟论断和毁谤，保罗还是有在哥林多前书啊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为他们感恩的祷告，但是唯独加拉太书呢我们看见没有。好，那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知道作者是使徒保罗，因为开章名义他说做使徒的保罗和一切与我同在的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保罗他写的这一卷书，当然他还加上跟他同在的众弟兄，不过当然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晓得真正主要是保罗写的这封信啊。那受信者是谁呢？这里我们看他是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那写给加拉太各教会，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整个历史的背景。那首先我们就要看看有一个人种，这种人叫做加拉太人。加拉太人呢原来是居住在欧洲的西南部，我们有一张地图，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张地图，不过这张地图是没有把欧洲摆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在地图的最左上角像一个靴子，那个是意大利啊，所以那里已经是欧洲了。那么这个靴子旁边我们看到马其顿、雅盖亚、哥林多、雅典，这是希腊啊。那这个加拉太人这个民族呢，他原来是住在欧洲的西南部，我们现在看不见，就是要再过去一点。那过去有法国，有这些荷兰啊，一些其他国家。那么这些人在住在欧洲西南部的时候，他们被称为是高卢人啊。高卢人，如果你想写英文的话 GALS， 那这一种人呢非常，他的民族性非常的好战，就很喜欢就是很喜欢跟别人打。那所以这个高卢的意思就是武士的意思啊，就是武士。好，所以加拉太人原先是住在欧洲西南部的高卢人，这一种人民族性非常好战，高卢就是武士。那么在欧洲的历史开始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就往东迁移啊。这些高卢人在欧洲历史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向东迁移，向东迁移当然就是我们现在地图就可以看到了，就经过了意大利，然后经过了希腊北部的马其顿，我们看到这个地图上面经过意大利，经过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然后呢再继续往东迁移啊。上面那个地图我们看到有一个加拉太，有没有啊？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今天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的地区，所以他们就定居在这个小亚细亚。那如果用今天的地理来说，这里就是现今的土耳其，我们看到这个加拉太这块地方哈，就是现今的土耳其。好，那这些加拉太人他们从欧洲移民到小亚细亚，他们就定居下来。 那他们所住的地方我们就称为加拉太人区啊，他们所住的地方我们就称为加拉太人的地区。那当然如果从地图上来看哈，现在这个加拉太，刚刚我们看上面这个图写着加拉太这几个字的地方呢，要再往北，北面那一大块就是他们原始定居的地方啊。我们上面这个图啊，加拉太这几个字再往北那一块地方，其实就是原来他们定居的地方，也就是加拉太区啊，所以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中北部啊，中部但是偏北。好，那么但是在祖前二十五年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罗马政府就把他们的版图，特别是小亚细亚这块地方重新改编啊，就是把这个地理把它重新改编。改编的时候，他们就把加拉太本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中部北边这一块哈，加拉太人原来住的地方，就把这个加拉太本土跟附近有弗吕加、有比西底、有吕高尼这些名词，在《使徒行传》有出现。如果大家读的时候啊，等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会看《使徒行传》。那么这个地图上没有写出来，你们回去可以再看。就在这附近，弗吕加、比西底、吕高尼这些地区的一部分，就跟原来加拉太人的那个本土联合起来，形成加拉太省。所以我们看看下面那个地图，下面地图就有加拉太省几个大字啊。所以这个加拉太省呢，包括北边原来加拉太的本土，就是这些加拉太人住的地方，像安克拉、泰维姆，这个北边的这些是属于原来加拉太的本土。那么加上这个弗吕加、比西底、吕高尼的一部分，那就是下面我们现在看到安提阿、路斯德、以哥念、特匹，这都属于加拉太省啊。所以就是现在土耳其的中部南北这一大块，就是形成加拉太省。那么不过大家看地图的时候，你们看右边哈，右边还有一个安提阿，有没有看到？
看到
啊。那个安提阿是什么安提阿？有没有人知道？在这个地图的右边还有一个安提阿，
是保罗往西走的起点，
是
教会的。
对，就是差保罗出去宣教的安提阿教会。你看上面的图，这个大一点，那个安提阿下面有写个叙利亚，有没有看到？所以那个叫做叙利亚的安提阿，啊，差保罗出去宣教的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啊。上面这个图你就有看到安提阿，然后有个叙利亚啊，是叙利亚安提阿。我们现在看到下面这个图还有一个安提阿，这是加拉太省的安提阿，那我们就要区别啊。好，那我们再来进一步看，保罗说他是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加拉太地区就是当时罗马帝国重新把他的版图做一个重新的重组改编以后，形成一个加拉太省，这是加拉太的地区。但是保罗写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是写给整个加拉太省的各教会呢，还是写给其中一部分的地区的教会呢？那就有两派的学说，一派叫做北加拉太说，另外一派叫做南加拉太说。那北加拉太说是认为保罗所写信的对象是位于加拉太省北部原来加拉太人住的那个地区，就是我们看下面那个图上面什么安克拉、泰维姆啊，这是北部啊，加拉太省的北部，那也就是加拉太人原来居住的地方。那他们这个观点是有什么根据呢？它是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的第六节。这个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我们知道保罗一共有三次旅行布道啊。那么十六章的 第六节所记载的是保罗第二次的旅行布道。啊，这个第二次旅行布道其实是从十五章的最后开始，十五章的末了，保罗跟巴拿巴要第二次出去探望他们从前宣教的各城。啊，我们从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可以看，十五章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所以这是第二次出门了。但是呢，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可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所以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是跟希拉出去，他们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然后十六章第一节，他们来到特匹，又来到路斯德。好，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他们经过了特匹跟路斯德。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所以在这里十六章第六节让我们看到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经过弗吕加、加拉太，就是北边我们刚刚说的原来加拉太人住的那块地方啊，所以就是加拉太省的北部。所以北加拉太说，根据这一节经文认为，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到了弗吕加跟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在那里设立了教会。那么到了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再回到这些地方来兼顾门徒的信心，这是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后面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三节，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从二十二节来看，二十二节说，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这是他第二次旅行布道，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又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啊，这个安提阿就是差他出去的教会。二十三节，住了些日子，所以他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又离开那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兼顾众门徒。所以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也就是加拉太省的北部，建立了教会。到他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又回到这些地方去兼顾那里的门徒。这是叫做北加拉太说，也就是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 写信的对象是加拉太省北部的这些教会。那南加拉太说呢，是认为这些教会是位于加拉太省南部。我们看下面那个地图，加拉太省南部我们刚刚提到有哪些城市呢？像以哥念、路斯德、特匹，还有加拉太省的安提阿，这些城市是位于加拉太省的南部。那么南加拉太说，就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十三章是保罗跟巴拉巴第一次被差遣出去宣教。那么他们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他们就坐船往居比路去啊，然后到了一个岛叫做帕佛，然后从这个帕佛就开船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然后呢他们就往前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就是我们现在看加拉太省那个地图那个南部哈。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他罗马帝国把原来加拉太本土跟佛吕加、比西底啊这些一部分把它合起来变成加拉太省。好，所以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他们在安提阿后来传了福音，但是他们受到犹太人的反对，以后他们就离开安提阿。第十三章的五十一节， 他们对着众人坐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到了以哥念，他们也是先进犹太人的会堂传福音，但是同样的，犹太人不肯接受。所以14章的第5节，这时候外邦人跟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匹。所以我们刚刚也提到吕高尼啊，路斯德特匹。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他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到以哥念，然后到吕高尼的路斯德跟特匹。那但是在这些城，他设立了教会。你看啊，14章的23节哈。二人在各校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止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所以他在这些地方设立了教会。然而第二次旅行布道，我们刚刚读的15章的最后，还有16章的开头，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带着希拉走遍叙利亚跟基利家。然后16章第1节，保罗来到特匹，又到路斯德。所以南加拉太说认为加拉太书的读者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加拉太省的南部这些城市，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特比这些城市设立了教会。到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又再回到这些城市去兼顾他们啊。所以差别就是他在这两，就是他们根据的经文不同。那哪一个比较有可能呢？大部分现在圣经作者呢都认为南加拉太书是比较可能的，原因就是加拉太书第2章的第1节、第9节跟13节都提到巴拿巴。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跟巴拿巴分手了，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去了另外 的地方，但是呢他就选了希拉，跟希拉去。而加拉太书第2章里面特别保罗说他跟巴拿巴两个人就往耶路撒冷去。那如果这个加拉太教会不认识巴拿巴，他不需要跟他们讲关于巴拿巴的事情哈。那所以而且后面他讲到说彼得水火装甲在安提阿的时候，后来巴拿巴彼得在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来之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后来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来了，彼得就不跟他们吃饭了，然后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啊。所以从加拉太书本身来看，南加拉太说比较有可能，因为那一次第一次旅行布道，保罗是跟巴拿巴一起出去的啊。
2章第1节、第9节、13节。
好，那所以我们这样子来看加拉太各教会基本上是外邦人的教会，但是呢也不是没有犹太人住在那里，有啊。那在历史的记载上曾经有一个记载是说，曾经有一个王把一些说是10000犹太人还是10万犹太人把他们从巴比伦的地方把他们迁移到加拉太这个地方来啊。那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们受犹太人的基督徒的影响，所以显然他们虽然是以外邦人为主，但是仍然是有犹太人在其中。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写信的日期跟地点。既然有北加拉太跟南加拉太说这两派的观点，也因此写信的日期和地点就有差别。因为北加拉太说认为这些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所建立的，而且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还再度访问他们，那么所以可见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显然是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才写。因为他如果说第二次访问他们有问题，他当时就可以纠正，但是现在加拉太教会出了问题，显然是在他再度访问他们兼顾他们。因为我们看刚刚18节说他又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兼顾门徒， 所以显然就应该是在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写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最有可能他是在以弗所写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接下来后来到第十九章，他就到了以弗所，而他在以弗所停留了有两年之久啊。所以当然这个我们不能完全肯定，不过很可能就是在以弗所写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那个年代大概就是主后五十二年到五十七年，或者五十三年到五十八年，就是这个年可以差一年啊，因为这个准确度不是那么没有办法很准确的。所以很可能是保罗到了第三次旅行布道，到了以弗所以后，他在那边停留了两年，又听见关于加拉太教会的情形，他就从那里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那么年代就可能是主后五十二到五十七或五十三到五十八年。那如果是根据南加拉太说来看，这封信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建立的教会，那么但是呢，他后来第二次旅行布道是在耶路撒冷教会议之后，《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称之为耶路撒冷会议，因为那时候因为保罗他们传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要求外邦人受割礼，所以后来为了这个问题跟那些犹太人的信徒之间有冲突啊，后来他们就去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使徒那里，他们就开了一个会。那最后当然是使徒雅各就站起来说话，他说我们不需要求他们受割礼啊，不过就要这些外邦的信徒顾念犹太人的信徒，所以在某一些摩西律法上要他们，因为好像说顾念这些软弱的信徒，我们讲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时候哈，我们就讲到所谓的信心软弱的信徒，那么要顾念他们，所以就要有一些摩西的律法他要他们遵守。好，那么耶路撒冷会议之后，我们刚刚看保罗才开始第二次的旅行布道，那么又再经过这些地方。但是呢，这一封加拉太书很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写的啊，那这个等我们查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再详细的说明。因为第二章保罗说他跟巴拿巴带着提多上耶路撒冷去，有人认为那就是去开耶路撒冷会议，但是我们到那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看看到底是不是他带着提多跟巴拿巴去开耶路撒冷会议呢，或者其实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啊，他们就曾经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很可能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召开之前啊，保罗就曾经上耶路撒冷，而他写这封信就可能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写的。也就是说他第一次旅行布道回到安提阿，他就听说加拉太教会的这些情况，后来他就写了这封信，那么然后他才去耶路撒冷参加这个会议，后来他在第二次再去探望第二次再去探望这些教会。所以假设这封信是在耶路撒冷会议召开之前在叙利亚安提阿写的，时间就可能是主后四十八到四十九年啊。刚刚那个是主后五十二到五十七，那这个时间就早很多，有可能是主后四十八到四十九或者四十九到五十。好，那当然我们已经说比较可能是南加拉太说这个观点，所以比较可能著作的时间就是在主后四十八到四十九。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就是写书的目的啊。加拉太书是因为加拉太教会产生了问题，所以保罗针对这个问题写了这一卷书。那到底加拉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看第六节、第七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说：“ 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加拉太教会出了什么问题？
异端。
好，那如果从这个文字本身来看，他们很快就偏离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啊，因为第六节说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保罗借着基督之恩来招他们啊，所以他们很快就偏离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而去随从别的福音。第六节说他们就去随从了别的福音啊。那保罗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那并不是福音啊，那这个不是福音，是另一个福音。好，所以加拉太教会在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后没有多久，他们就偏离保罗所传的福音，而去随从别的福音。那么因此他们对保罗是使徒的身份也就加以攻击啊，因为你想保罗他传了这个福音他们接受了，但是一旦他们偏离保罗的福音去信别的福音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反过来攻击保罗，因为一旦他偏离保罗的福音去接受别的福音，他当然就会要提出保罗传的是错的啊，所以他们才会要去信另外一个福音。也是因此我们会看见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保罗花了很大的篇幅竭力地为他自己使徒的身份和使徒的权柄以及他所传的福音来争辩啊，就是竭力地来辩明他使徒的身份和使徒的权柄，并且强调他所传的福音是直接从神来的启示。那这是加拉太教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他们还不仅是随从了别的福音，他们因此对保罗也加以攻击和毁谤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保罗他所针对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来看那这个别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啊？那这个别的福音呢，就是这种另一个福音啊，这个别的福音就是另一个福音。那什么是另一个福音呢？传这种福音的人，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为犹太主义者，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啊。那但是当然在圣经学者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称呼，就称他们为犹太主义者啊，我这个讲义上有给你们写出来。那这一种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不是那个不信的犹太人，他们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啊。但是在信耶稣的犹太人当中，这一种叫做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懂不懂啊？犹太人三类，第一类是不信的，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另外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当中有两种，一种是他们信了耶稣，但是呢他们还强调摩西的律法，这就是现在我们要看的这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另外一种是像保罗这种啊，保罗啊彼得这种是犹太人，他们信了基督，但是他们不是属于那种要强调摩西的律法啊。好，那我会再进一步跟大家解释哈。那所以这一种犹太人，这种犹太主义者，他们是在早期信主的犹太人当中，这些人他们强调不但我们要悔改归向基督啊，而且他们强调要进一步的归向犹太主义啊，他们不但强调要悔改归向基督，而且他们进一步强调要归向他们那一种犹太主义，是他们所坚持的那一种犹太主义 那所以这叫做犹太主义者啊。那么他们到底所强调的那种形式的犹太主义是什么呢？他们所持的律法主义并不是在强调人要靠遵行律法称义，这个我们要首先分辨啊。因为他们是相信基督，所以他们也接受因信称义。所以有人读加拉太书就说，哦，加拉太书是强调因信称义，不是靠律法称义。错错错错错啊，这个靠律法称义是在罗马书里面说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到第九章第十章讲到犹太人说他们想建立自己的义，就是他们想靠律法称义啊。可是加拉太书的问题，这一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并不是强调要靠律法称义，因为他们也是信基督的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先要分辨啊。那换言之，他们不是强调靠行为称义，不是说人要靠自己去遵守律法来称义，他们仍然是相信因信称义啊。不过他们强调除了因信称义，就除了悔改信基督之外，还要加上遵守各样的教条，还要加上遵守各样的教条啊。那这些教条就是割礼和摩西律法的一些规定。那因此这一种律法主义是一种宗教系统，这一种宗教系统是一种叫混合宗教系统。我们今天啊，所以为什么加拉太书很重要？因为加拉太书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要帮助我们去分辨，今天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也有这种混合宗教，就是基本上除了摩门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这已经是叫做异端了啊。但是那是很明显的异端，但是在我们自己基督教本身，就好像在加拉太教会面临的问题一样，他还是打着耶稣基督，信耶稣，信基督。这些犹太教的基督徒并不是不信耶稣，他们也是要强调悔改信耶稣。所以你可能去一个教会啊，他们也是说要信耶稣啊，要悔改啊，可是我们就要分辨，他加了另外一个东西，叫做混合宗教。这时候这就已经不是福音了，这就是另外一个福音。保罗说这要受咒诅，换句话说这已经是异端了。只是这个异端是带着基督教的外衣啊，是在教会里面，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是像摩门教或者说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当然也是有一个基督教的外衣，他们也是有圣经啊，他们也讲圣经，但是他们很清楚在基要真理上就有了偏差。那这里当然也是在基要真理上的偏差，不过这个偏差不是在耶稣基督本人，摩门教啊或者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对基督的教义有偏差，那这个是在救赎的教义上有偏差啊。好，所以呢他们是把基督教跟摩西综合在一起，这个混合宗教呢就是把基督教跟摩西的律法主义综合在一起。他们说一个人除了悔改信基督，还要委身于摩西的律法，这样子才能够来完全他的信心。意思就是说他是靠信心入门，可是他还要靠委身摩西律法来完全他的信心啊，或者说来成全他的信心。 OK， 那换句话说他信基督还不够，信基督以外还要委身于摩西的律法来达到他成为基督徒的最高潮，或者说来成全他成为基督徒，来完全他成为基督徒。好，换句话就是说他们不认为基督和他的工作就是足够了，除了基督和他的工作还要加上你要委身摩西的律法啊，这样子才可以使你的信心成全。那等一等，我们可以也许举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也许我们就会容易一点。不过我想现在我们还是先维持在整个加拉太人的教当时的一个问题。好， 那么所以这些人他们要求人除了信基督还要委身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从整个加拉太书来看，他们对律法的关心在实际上只表现在很有限的几个方面，特别是两方面，他并不是真的把摩西律法全部他都那么强调跟看重啊。他虽然关心摩西的律法，要人委身摩西的律法，但是从整个加拉太书来看，他真正着重的只有两方面，在摩西律法当中只着重在两方面。第一个就是割礼啊，这个我们从我先把经文给大家，我们再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三节、第五章的第六节和第六章的十二节。好，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三节，他说：“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然后第五章的第六节，保罗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第六章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所以在他们所谓关心的摩西的律法，我们从加拉太书整卷书来看，其实他们的关心实际表现在两方面，一个就是要受割礼啊，那么第二个表现在犹太人的食物的条例，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啊，表现在食物的洁净不洁净的条例。那这个我们可以从两段经文看，一个就是第四章的九到十节，第四章的九到十节，另外一个是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啊，二章十一到十四。第四章的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好，这里当然讲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在这里啊，不是那么直接的说他们是啊关心，特别是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啊。不过这些日子、月份、节期、年份，都跟食物的洁净不洁净都有，就是都直接的有关系。那另外就是第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所以你注意这里又是讲奉割礼的人啊，他因为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也是这个经文也是让我们看到是关乎跟谁同桌吃饭。而为什么跟谁同桌吃饭那么要紧呢？因为犹太人的传统之观念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犹太人是圣洁的啊。圣洁的意思就是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他们是神的选民，外邦人是有别于犹太人，因此是不洁的。那所以他们很注重不可以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会沾染不洁啊。好，那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们关心摩西的律法，但是在实际上是着重在割礼，还有呢就是这个洁净跟不洁净。那么这个割礼跟洁净不洁净，刚刚我讲的过程哈，大家能不能找出为什么他们特别着重在这两点？其实摩西律法还有很多，譬如说讲到不孝敬父母要用石头打死啊， 啊，讲到你们割麦子的时候要把这个田角留下来，不要割，有麦穗掉下来不要捡，要留给穷人啊。也讲到其他很多的道德，不可偷窃啊等等之类，但是为什么他们特别着重在割礼跟洁净不洁净？而这个洁净不洁净，我们刚刚看见了，就是外邦人是不洁的，犹太人是洁净的，那这两个方面特别有什么共同之处？这两个割礼还有这个洁净跟不洁净有什么共同之处？
这是外表的。
好，外表的，其实有一些也是外表的，
他们叫外邦人跟变成是他们犹太人。
对对，这个是那个关键，就是一个种族的问题。好，割礼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可以行割礼，所有的外人都不可以行割礼啊，这也是犹太人引以为傲的，是他们跟外邦人的分辨哈。所以从这样看起来，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关心的不仅不是单单神学的问题，神学的问题就是神设这些礼仪本身是有神学的真理啊，割礼也好，洁净不洁净也好，是有神学的真理在里面。我们复习一下这些洁净不洁净的礼仪哈。我们曾经说过，神要给他们这些洁净不洁净，最主要的目的，在利未记来看，因为耶和华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这些东西，譬如以食物来说，不是用我们现在科学的眼睛去解释，不是因为猪肉会有寄生虫，要煮熟了才能吃，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了卫生的缘故，神就不要他们吃猪肉，猪肉不可以吃啊，所以可以吃牛肉，可以吃羊肉。记不记得我特别告诉大家，利未记十一章这些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可以吃，最后神是说，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神要他的百姓跟这些外邦人有分别，怎么样有分别呢？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许多洁净不洁净的条例，就随时提醒他们，他们是有别于这些外邦人。外邦人拜偶像，他们什么都可以吃，好像我们中国人猴子肉啊、蛇肉啊、什么肉、狗肉啊，什么都吃。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有别于这些外邦人，他们不能随从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各方面都要跟外邦人有分别。所以神就给他们这些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让他们每一天都要警醒，知道自己是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是有别于那些拜偶像不属神的百姓啊。那所以呢，这个是神学的重要性啊，就是说这个洁净不洁净，或者割礼也是一样。割礼当然是神跟亚伯罕立约，这是一个立约的重要性，立约的关系啊。那么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关心的不仅是这些神学方面，也不仅是伦理 ethical 啊。从我们刚刚说，既然他们关心摩西律法，特别表现在割礼跟洁净不洁净这两个，而这两个是特别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关心不单是神学性、伦理性，而且是民族性跟社会性啊，或者说国家性、民族性跟社会性。换句话说，他们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啊，即使他们知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能够得到这个能够成为神的选民啊，这个真理他们了解了，但是他们还不能够摆脱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也就要求信主的外邦人要委身摩西的律法，特别是那些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这种特殊的条例。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在第二章我们刚刚读到彼得所做的事情，保罗说是与福音的真理不合，这不是小事。表面上看起来这算什么啊？就不跟外邦人吃饭，这也没没什么大不了嘛，啊！但是我们这样子就了解，当然我等等还会继续讲，就更清楚一点。好，所以呢，他们特别看重这些犹太摩西律法里面这特殊的这些条例， 他们要求外邦的人信徒不但要归向基督，而且要遵守这些特殊的条例，这些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特殊的条例，他们把这些特殊的条例看成等同于全部的摩西律法啊。因此呢，借着这些遵守这些特殊的条例，就表明他们对摩西律法的委身，就表明对整个摩西律法的委身啊。但是我只是让大家了解说，其实他们并没有在那边把每一样摩西律法都强调，他们只是从这特殊的这两方面的遵守，他们就看为你已经委身全部的摩西律法啊。好，所以呢，保罗他在这里他要争论的不仅是神学上的重要性，而且呢，他要争论的就是针对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把这种民族的这个民族国家民族这方面的这种的区别，把它加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啊。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要人归向基督，还要人变成犹太人，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他们不仅说我们要悔改相信基督，而且你要归化成犹太人，等于是就是说你虽然是外邦人，信基督还不够，你信了基督你还要委身摩西的律法，特别是这些特殊的条例，而这些特殊条例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出来的，所以你们不仅信基督，你还要变成我们犹太人。这个是他们犹太主义这些人所强调的。因此这一种的坚持，或者说这一种律法主义的系统，不是从神来的启示，这一种系统是从人来的，是人从人来的道理，不是从神来的启示啊。那么既然不是从神来的启示，这就是一种属肉体的系统，是出于肉体的。从神出于神的启示是属灵的，是出于圣灵的，而从人来的就是属肉体的啊。那么这样子看来，他们不但把基督摒除，他们也把圣灵摒除。他们不但排除，等于把基督，虽然他们说也要信基督，可是信基督不够，还要再加上另外一样东西，以至于其实他们就total就等于把基督给排除了。因为保罗传的信福音是唯独基督，当你不强调唯独基督的时候，你就把基督给赶，等于就是把它排除，等于说摒弃了基督。那么而这一种的教义，或者说这一种的宗教，是属肉体的一种宗教系统，因此是不属圣灵的，所以也就与圣灵无份了。不但是与基督无份，也就与圣灵无份，就把基督跟圣灵都除去了啊。好，那为什么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会有这种的坚持啊？当然，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他们这种以神的选民的观念啊，那也就是说，他们传统知道神拣选了有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那么贯穿整个历世历代，犹太人深信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而这一种信念之下，同时包含的就是他们也就是得救的。记不记得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有一再强调这个观念啊？以色列人从历世历代都深信他们是神的选民，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就是得救的，因为呢，你在这个立约的关系里面就是得救的啊，所以得救不得救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问题。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既然是选民，既然是跟神有立约的关系，既然是得救的，神就给这些他的百姓摩西的律法去遵守。而记不记得我们说在利未记18章，摩西说人若遵行就必什么活着啊。所以他们深 信自己是神的选民，是得救的。因此在他们跟神的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把摩西的律法给他们遵守，如果他们照着去行，就必活着。复习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有解释过就必活着是什么意思。对，很好哈。这个就必活着，我们不要用现在的想法说，哦，所以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啊，不是这个意思。神给他们律法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要他们靠遵守律法得永生，因为神给他们赎罪祭、赎愆祭，就很清楚，神知道他们做不到。如果他们可以靠人的力量做到，就不需要赎罪祭，不需要赎愆祭。所以这些观念我们要改啊！神从来没有赐律法给他们的时候，神就以为他们是可以靠行律法称义的，没有这种观念。神给律法给他们的时候，就同时给了赎罪祭、赎愆祭，所以神知道人靠自己做不到，所以绝对不可能靠遵行律法来称义。所以不是靠你们若遵守就必活着，你们就可以得永生，不是这样。这是我们读完新约以后，把新约的意思灌到旧约里面去啊。那记不记得我们解释这段经文是在利未记十八章？利未记十八章，摩西说：“你们若遵行，就必活着。为什么？你们要跟你们所居住的埃及地的人，跟迦南地的人，要跟他们有分别。那你们要遵守我给你们这些诫命，就必活着。”然后接下来神就说，摩西就借着神借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露你们母亲的下体，你们继母的下体，你们不可以露你们姐妹的下体，很多很多这个经文啊，如果你有印象，就是讲到不可以有这种乱伦的关系啊。然后摩西就说，因为在你们所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人，他们就是在性道德上是也混乱的，那么因为他们这样子性道德的混乱，所以就污染了那个地，那个地就要把他们怎样吐出去啊！所以你们不要像他们，如果你们像他们一样，你们进去得为业之地，你们去效法他们，你们所做的也会使地受污染，这个地也要把你们吐出去。因此你们若遵守就必活着，从这一段经文跟生命记来看，我们都知道，你们如果遵守摩西说，你们就得以在这个地怎么样，日子得以长久。所以这个就必活着就是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地上日子得以长久，你们就可以在神应许给你们的拥有的这块应许之地上，能够不断地住在这个地，来拥有这个地，能够在这地上日子得以长久。所以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并不是，所以旧约就是，其实以色列人就活在恩典的里面，因为赎罪祭、赎愆祭就是恩典，神跟他们立约十诫就是恩典，因为十诫的第一条之前，神就说，我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拯救出来，所以你们要遵守以下的诫命，我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你们拯救出来就是恩典，这是仍然他们是活在恩典的里面。好，那么所以他们认为是选民就自动可以得，就是得救。那么在他们跟神的立约关系下，神把摩西律法给他们遵守，他们如果遵守就必活着，他们就可以在这地上日子得以长久。同时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啊，如果他们犯了罪，他们知道有赎罪祭、赎愆祭可以使他们的罪得赎，所以这个他们都明白。但是同时在关于遵守律法上，他们知道不是靠他们守全律法来称义，我刚才说犯了罪有赎罪祭、赎愆祭，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他们对律法的遵守如何，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而审判是按行为啊，这个我们也一直讲了，罗马书一直讲了，这是整本圣经的启示，审判是按行为，我们将来基督徒也要受审判，我们受审判也要按行为。那你说，那师母是不是按又回到按行为称义？错了错了错了，不是，审判是按行为，因为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么不信主的外邦人，他们的行为是活在罪中，所以他们要按他们的行为被定罪，
就要受罪的刑罚。那么基督徒神审判也是按行为，按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可是我们的行为就反映我们里面的真信心，而我们里面的真信心才是叫我们得救的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基础是信，所以不是靠行为。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马太福音25章我们讲过那个比喻，耶稣说将来他要审判的时候要把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怎么分别呢？绵羊他说你们要进来享受创世以来我为你们预备的福气，为什么呢？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生病你们来看我，我在监里面你们来，这就是按行为，是你所做的。所以你坐在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啊。那么，但是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是因为我如果有真信心，我的信心会表现在行为，这个行为证明我里面显明，应该这样说，显明我真正的信。而将来神的审判要按行为审判我们，按行为审判我们这些基督徒，而我们的行为就显出我里面的信心是如何。那我的行为可以显明我有真信心，那么我的真信心就使我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得拯救。那所以犹太人他们对于审判也有这种观念，那我想今天我们真是要把审判的真理好好的传讲。我们今天不讲这些真理，我们是得罪神也得罪人，因为我们让人信一个皆大欢喜的福音，来来来信耶稣，来来来平安平安，来来来喜乐喜乐，来来来好处好处，来来来顺利顺利，来来来买到上天堂的票。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的行为反映我们的信心是如何。好，所以犹太人有这种观念，那么因此他们相信什么样的人是得救的呢？就是有份于这个立约的关系，那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份于立约的关系，所以他们是得救的。但是神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给他们律法去遵守，他们有义务要遵行，而他们很清楚也深信，那他们对于律法的遵行，他知道不是靠行为称义，所以我刚一再讲了，他如果犯罪的时候是用赎罪祭赎千祭啊。然而神要审判，而神审判的时候是按行为啊。那么也因此对他们来说，蒙神接纳不是一个问题，只要他肉身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是神的选民，就是被神所接纳的，就是得救的。也是如此，他们很看重那他们有没有去遵行这个律法，懂我的意思吗？啊，因为他们知道最后的审判要按行为啊。那神在这个立约关系里面把律法给他们去遵守，那以至于他们这个看重本身对不对呢？这个看重本身是对的，应该要看重神给他们这个立约的这个条例让他们去遵行，但是他们却靠自己的肉体去遵守啊。那这个今天我们基督徒也会在同样的错误里面，今天我们要不要遵守律法呢？我们查罗马书时说我们说要，我们今天遵守什么律法？基督的律法，对不对啊？那么基督的律法是把摩西律法里面有一些是已经废止了，哪一些废止了？这些献祭的礼仪都废止了啊，圣殿也不存在，凡是跟圣殿的功能有关的这些献祭的礼仪我们废止了，洁净不洁净的条例都废止了。为什么？因为这些都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这希伯来书说了。但是基督的律法，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有为我们重新 renew， 就是重新更新或者重新给我们讲解的是十诫，整个十诫的内容，这是在基督的律法里面包含的。所以登山宝训，我们记得耶稣就是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成全啊。但是耶稣给我们重新讲解，而且他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要从内在的义 活出外在的义。所以不是仅仅不可杀人，你们恨弟兄就难免受审判；不是仅仅没有奸淫的行为，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就已经是犯了奸淫。那么当然基督的教训还有再给我们延伸，他有在耶稣的教训里面，我们看四福音里面耶稣还有再包含其他耶稣所带来的更进一步的启示跟教导。所以我们今天要守当然就是基督的律法，但是同样的，我们不是靠我们肉体去遵守，我们必须是借着圣灵。这是为什么加拉太书读到后面我们会看到他就讲到关于肉体跟圣灵，因为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基本上整个宗教系统是属肉体的，而他们也是想借着肉体去遵行神的律法。好，我不知道这样子讲能不能让你们明白啊，加拉太书这个他们这些犹太主义的错误哈。那但是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说明，为什么这些人所传的福音被称为是另外一个福音啊？首先，保罗这个另外一个福音，他们并不是在反对基督教。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们也是说要悔改信基督啊，所以这个另外一个福音本身并不是反对基督教，但是他是要完全或者完成基督教，意思就是说，要把耶稣基督再加上摩西啊，这就叫说不仅是基督，他是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也是不单单是摩西，是把基督加上摩西。那他认为只有单单信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委身摩西的律法，特别是摩西律法中这些特殊的条例啊。因此他们不是完全反对，并不是在反对基督教，可是他要来完成基督教或者成完全基督教啊。那这种做法一方面破坏了单单降服于基督这个基础，一方面破坏了单单降服于基督，或者说就破坏了基督的工作，因为基督的工作就已经足够了，基督的工作不需要添加任何其他的工作。但是当他们要求要耶稣加上基督的加上摩西的时候，就破坏了基督的工作，也破坏了我们单单要降服于基督。而且他们这样子的要求是靠肉体，也就拒绝了我们基督徒生活言行是倚靠圣灵不倚靠肉体啊。所以他们这种的把基督教加上摩西的律法，基本破坏了基督的工作，破坏了单单降服于基督，同时也拒绝了基督徒所有的生活一切的言行都是单单倚靠圣灵。那么这是他们这个另一个福音所就是说为什么被称为另一个福音，为什么被称为福音可是是另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反对基督教，并不是说不要信耶稣啊。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把这个另一个福音的定义把它一般化，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啊。今天也有另一个福音存在啊。那什么是另一个福音呢？很简单说，就是把基督教加上另一个东西，就是把基督教的福音加上某一样东西。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来说，他们是说除了悔改信耶稣，还要加上委身摩西的律法啊，加上委身摩西的律法啊。那么这样子我刚刚已经强调了，就破坏了基督所做的是足够的，基督的工作就是 all sufficient， 就已经完全足够了啊。那么就破坏了我们基督徒强调的唯独基督唯独圣灵，这是我们基督教整个信仰的核心，唯独基督唯独圣灵啊。那因此加拉太书保罗 的，就是说等于说提出的论点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灵，唯独基督，唯独圣灵。那么这是我们所传的福音丝毫不能妥协的一个重点啊。那么所以今天现代来讲，有没有什么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我们就可以想啊，什么有没有什么是基督还不够，还要加上什么的？那但我刚刚讲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其实本身不是强调在这方面，本身是强调在基督的神性啊，跟是在基督的神性上出他们有错误的教导。那基本上这个另外一个福音，其实今天是在我们整个基督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的，就是基督不够，还要加上一样。那其中一个很大的有这种危险性的就是灵恩派，就是灵恩派。当然，灵恩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有一些灵恩派他可能是着重强调说，哦，要你们信耶稣还要受圣灵的洗。啊，那么，那但是呢，他如果强调这个圣灵的喜是说方言，但他没有着重说你必须非有不可，否则就不能完全，好像说你的属灵灵性就不够，就是差一层啊，就好像这种犹太人是一样的。其实他并没有否认信耶稣，他也强调信耶稣，也强调悔改，啊，也强调是靠着信，但是他就是。这是很 subtle， 就是很诡诈的东西。那所以灵恩派有很多层次，但是今天有很多的灵恩派说的坦白一点，他们真是要求说方言是简直是每个人都要说的。你进到他们的里面去，你不会说方言的时候，你就是次等公民啊。而且他们教人说方言，至少有两个人我是可以说，因为实在是有确实的证据，邝建雄跟陈仲辉这两个都是在教人说方言。那因为这些都是去参加的人回来告诉我，因为他们实际去参加的话，他们就是教他们怎么说方言。那我们知道圣经明明说方言是一种恩赐，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方言，可是好像你不说你就变成是一个次等，或者说你就变成是好像你的信心不完全，好像你不能享受那个所谓最丰盛的进入最丰盛的生命里面，或者是什么啊？那么当然，像现在啊，灵恩派强调的全能布道，全能布道本身没有错，因为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啊，保罗这些使徒们他们所传的道也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来印证所传的道。但是所谓的全能布道，他们强调每一次布道一定要有神迹奇事啊，就是。当你把它绝对化的时候，我们就要很小心了，我们就要很小心了。事实上神什么是恩赐，今天所谓全能布道其实医病赶鬼都是恩赐，不跟使徒，使徒有医病赶鬼的权柄，这个我们要分辨。我们一直讲使徒的权柄是耶稣差他们出去，耶稣把这个自己有的权柄给他们，所以使徒们他们有权柄可以吩咐污鬼，像耶稣吩咐污鬼一样啊。但是恩赐本身只是说一个圣灵一个礼物啊，神给的一个礼物，有这种能力可以借着耶稣奉耶稣的名来斥责污鬼，或者说奉耶稣来医病。可是有医病恩赐的人并不是所有的病他都可以医啊，可是如果来到耶稣面前就没有一个人不得医治，只要耶稣要医治只要耶稣愿意没有一个不得医治。但是我们知道医病的恩赐并不是说是百分之百的哈。但是呢，神为什么要给人恩赐呢？是为了要建造神的教会，这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所以呢，神给恩赐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全部的恩赐，因为是为了要建造教会，所以会按每个地方教会不同的需要，神把能力给人，然后让人用这个能力来建造这个教会。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像去中国大陆传福音，特别是乡下，他们常说很多神迹奇事，因为在那种乡下的地方可能他们的知识水平比较不是这么高，所以很多时候神用这种能力的彰显来 向他们印证所传的道啊。那可能有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因为他们可以用思考啊，可以用理性，理性并不是邪恶的，理性是神，也是神造我们给我们的礼物。而且我们读神的话，怎么可以不用理性的思考呢？神要我们去明白啊，去了解。那所以很可能在比较知识分子的那些地方传福音的工作，神知道那个需要是不同的需要，他给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可能就看到在那些地方的教会可能没有，很少有出现什么这种所谓的这种医病赶鬼，就各种神迹奇事的这种恩赐啊。那么但是呢，神会供应另外一种适合他们需要的恩赐，来使福音传出去，来建造神的教会。那因此我们就要很小心。那当然我就说，在灵恩派的时候，一方面他们的一些强调就是在对圣经的解释上，当他们强调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引用的经文《使徒行传》也好，《哥林多前书》14章也好，就是以断章取义的方式来解释，然后把这样的解释灌在啊，就说这个真理上，福音的真理上，变成附加的一样东西啊。所以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去分辨啊。那因此加拉太书这卷书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查的时候我们也会尽可能来思想怎么应用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啊，到底我们怎么分辨。因为保罗他这么严肃，你看后来这个彼得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保罗说这个错误是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那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今天在现在这个世代，这个圣经绝对是也针对我们说的，针对我们的需要啊。因为不仅是那时候有这个问题，现今是末后的时代，这种问题一定更加的严重。那我们就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从神的话来明白，然后晓得怎么去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卷书的中心信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啊。所以保罗并没有拒绝割礼或摩西的律法，这个我们要明白，保罗并不是拒绝割礼。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提多是希利尼人，他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但是《使徒行传》我们16章，我们刚刚没有读那一段，当他到了路斯德遇见提摩太的时候，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他就给他行割礼啊。因为犹太人是以母系，母亲的这个系列，所以他要带着提摩太一起去传道的时候，他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所以他们不是反对割礼，只要不把割礼变成是附加一定要有的啊。但是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把它变成就是必须有的附加品啊。那么保罗也不是反对摩西的律法，保罗自己，你记得《使徒行传》20章，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别人传一些话毁谤他，使徒们就叫他说有4个人在这里，他们正是完成了他们的洁净的时间啊，你替他们出规费，让他们到圣殿里面完成这个洁净的礼仪。保罗就去了，所以他不是反对割礼，也不是反对摩西的律法，甚至他自己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他会做犹太人啊，他会在这些方面他愿意去做，他乃是拒绝把割礼跟律法中的这些特殊的条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洁净跟不洁净，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这些条例啊，他是拒绝以割礼跟这些特殊的这些律例来作为得救和社会身份所必须的，他拒绝以割礼跟这些特殊的律例来作为得救跟他们的社会身份所必须的。那么换句话说，他拒绝除了相信耶稣基督还要附加任何的条件啊。这些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当 他们认为相信基督不够还要附加这些条件时候，他们就篡夺了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能力。换句话说，他们虽然也传基督，可事实上他们把基督那个唯我独尊这一点就篡夺了，因为变成不是唯独基督了，还要附加一些东西啊。所以当他们要附加一些东西的时候，就篡夺了基督的工作，也是篡夺了圣灵的能力，把唯独基督、唯独圣灵，把这个把它篡夺了啊。所以呢，他们在这种状况之下，还要勉强那些信主的外邦人要做犹太人，那这是保罗他所拒绝的。因此他的整卷书的中心信息就在强调，我们是单单依靠基督的工作和圣灵而过基督徒的生活啊。基督徒是单单依靠基督的工作，单单依靠圣灵来过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建立在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单单依靠基督和依靠圣灵来过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同时在基督里就拆毁了一切隔离的墙，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在基督里都合为一。这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唯独依靠基督，唯独依靠圣灵而过基督徒的生活，另外在基督里就没有任何的分别，没有种族，没有阶级，没有性别，没有贫富啊，没有学识，所有的这些今天在这世上因为学问、财富、种族、地位、性别所带来的差异，在基督里都把它除去了，在基督里都合为一，在基督里都没有分别。因此不像犹太人所以为的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是特殊的一个族群，所以他们就要勉强外邦人不但信基督，还要遵守那些特别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的这些律法的条例。那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一方面我们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灵，基督所做的足够了，不需要外加什么；另外一方面在基督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分别，在基督里我们都合为一，在基督里再也没有种族、阶级、学问、身份、地位贫富，所有的区别通通除去了。这是加拉太书的中心信息，简而言之就是唯独基督、唯独圣灵，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全部的生活单单所依靠的，同时在基督里就没有任何的分别。那因此我们不可以附加任何的东西变成是必要的。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一卷书我们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再进一步去探讨的。
是吗？就问个问题哈，他们这个犹太主义，他们是说得救他们相信是靠基督，对不对？
对。
那些割礼跟那些洁净的礼仪，他认为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呢，还是只是说你做了这些割礼，做了这些洁净礼仪，你会更讨神的喜悦？
不是只是说更讨神，他是说他是等于他不是明明说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他知道入门，你可以这样讲，他说入门是因着信，可是你还要靠委身摩西来成全，所以叫做基督要加摩西，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说没有加这摩西的就不得救了，
完全。他也不是说不得救，他就说你就不能够来进入基督徒经验的属灵高峰，或者说 他不是用得救不得救，因为他明明他们自己犹太人都知道，只要是在立约的关系就是得救的，啊，可是他又知道末日有审判，审判要按行为，所以就说你这个得救要成全要完全的时候，必须要加上遵行律法。就说今天我们传福音，为什么我说危险？就我们不加审判的那一步，所以我们就变成哎呀，做了决志祷告就是基督徒了，这简直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偏差。你必须要把审判通通带进来，你才让一个人知道你今天的悔改要一直延续到最后的审判，这必须是个完整的。好，那所以犹太人知道，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入门是你悔改信靠耶稣。就像今天我们今天就是说啊，你做了决志祷告，你受了洗，好像入门了，就变成入门了就打包票了啊。那犹太人知道他身为立约的百姓，他是入门的，就像我们今天决志祷告受洗一样，就入门了。可他也知道还有审判，那他知道审判要按行为，而行为呢，神给了摩西律法。
你刚刚讲这个福音，因为圣经上有讲过一句这样的话，说神的话
不可添加也不可删减，那启示录最后。但是有没有人传简去的？我想像摩门教耶和华见证这种算是简去，因为他把耶稣的神性变减掉了，这种是简去到啊。如果我没有爱人如己，是属于我在行为上没有做到，那就也有要再分两类，一个是说我只是偶尔半跌了啊，偶尔一件事情我没有做到，或者是说我根本就基本上我就是不肯饶恕人的啊，我就是那就是变成我根本就是这时候我的不肯饶恕就反映我有没有信心了。这是为什么耶稣就说了，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是我饶恕人来赚取神饶恕我，因为神饶恕我是因为我悔改信基督。可是问题是我不肯饶恕就显明我里面没有真正悔改，我就没有领受神的饶恕啊。所以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这里讲的是审判案行为的那个意思。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肯饶恕人，神也必不饶恕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不饶恕人，并不是以你饶恕人的行为来赚取神给你的饶恕，不是的，没有人可以赚取神的救赎，只是因为你饶恕人表明你知道你是先蒙了饶恕，所以就显明你里面真正的信心啊。好，那这是，但是另外一个，刚刚你第二个是讲说，如果我爱人，我没有在我的爱以真理来爱，我是以私欲来爱，是以肉体来爱，那么这当然也就等于没有遵守神的话啊。那当然这个又是落在说，也许是某一件事情上我没有以真理来爱，可是可能有别的事我是有以真理来爱，那这只是我在某一件事情上跌倒，但是我基本的爱就是只是以私欲来爱，我从来不加上真理的话，那当然就是变得没有遵守神的道，那就表明我里面没有真的信心。那当然，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我们自己啊，就说我们会有偶尔的半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们不是一个完全人啊。不过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常态啊，半跌不是常态啊。我的常态是基本上我真的是竭力的在遵守神的话，顺服神，但是在我的生活当中，难免我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当然，我不知道将来在天上，我们还是要侍奉神啊。可能给你的责任大一点，给你的责任多一点，我不知道。就是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喻本身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是重点啊。解比喻的时候，那如果是那种就叫做像伊索寓言了，就是每一个细节都代表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也就是今天很多灵异解经的错误。灵异解经就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属灵的意义啊。那我们解比喻的时候就要小心，到底这五座城十座城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个含义在里面，是说这五座十座是要讲到我们在天上有什么差别 啊，还是他有他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另外一个属灵的？哎，这个比喻我们讲过没有啊？
好像没有
讲过，是不是？这是在路加福音，对，路加福音19章，好像这个我们没有讲，我们是讲马太福音的25章的那个一锭银子，不，那个5000两、2000两，这个是一锭银子赚，有人赚10锭，有人赚5锭的。那而且我们也要配合一起看，你像这个啊，当然有个人赚10锭，耶稣叫他管10座城，有一个赚5锭，耶稣说你可以管5座城。我看看哈，但是马太福音的你注意哈，25章，那个5000两跟2000两得的赏赐是一样的。5000两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仆人，你不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2000两的也是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仆人，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方面像我刚刚说解释比喻，一方面也要配合整个圣经的真理来做最后的结论。啊，所有重要的真理不可以只凭一节经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解经原则。所有重要的真理不可以只凭一节经文，这也是今天异端最严重的容易犯的错误，他们就从一节经文抓住来做他们整个理论的基础。回去可以请你们把加拉太书从头到尾读一遍，读的时候就把我们刚刚这个这个概论的东西你仔细的一面读一边看，看看能不能这样子来看，就是不是能够对加拉太书你有一个新的了解。好，那我们来先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一年开始可以来研读加拉太书。主啊，我们知道在这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圣灵给我们教导和帮助，特别是主，你把这一卷书除了罗马书已经那么清楚地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为什么还要再加上加拉太书？主啊，实在是因为当时加拉太教会面对一个极大的危机，因为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主啊，今天我们仍然面对同样的危机，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加拉太书的真理，我们就活在无知的里面，我们就有可能被掳去。主啊，所以求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加拉太书的真理，也晓得怎么样把这个真理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跟我们现今的处境结合在一起，让我们真正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经历这本书所说的真理，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求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